我们就是要从头开始了，因为像撒旦这样的名词呢，你光是去搜撒旦是不够的。我们查世界的时候，光去搜世界啊，虽然不够，可以查的差不多，但是你要是光去搜撒旦、搜魔鬼，那你肯定要失掉一大块。这种题目是非得你心里面有圣灵了，你才能够开始讨论的，要不然我们讨论的东西，别人会认为非常的荒诞。他根本无从想起的一件事情啊！你跟他讨论上帝还可以，你跟他讨论魔鬼啊，那不行啊！我相信你们也听过人家这样讲嘛，上帝都是我都信不来，你还叫我信魔鬼？他完全没办法想这件事情的啊！但是我们一信主一读圣经就知道了，那头一段你要去看的，肯定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嘛，对不对？就好像你从来没读过一样，你就看看这一段里面呢。到底是有些什么东西？但是我们的重点摆在哪里呢？重点不是摆在这个事件，而是摆在这个角色啊。那既然我们知道啊，我们现在信主之后，我们很知道啊。另外一个问题，人家常常会问的，就是信主的人会问你的，他就说啊，那既然神是真的，那撒旦也是真的，魔鬼也是真的吗？他会问这个问题，表示他心里面有个警觉，那个警觉是来自圣灵的。那我们这次查呢，主要就是要来认识这个角色啊。当然，你刚信主的时候，你对于开始撒旦这个角色，你开始接触到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对他的大概的印象是什么？就是还没有读圣经以前，
就是他很坏，
当坏
经常做坏事儿，
啊，
阻
经常
止
做
人
坏事
们信神，狡猾。
对，我喜欢张扬，张扬会把那个很复杂的事情讲得特简单，就是他很坏。
当时那个姊妹给我传福音的时候嘛，她就说魔鬼，我第一印象就是鬼嘛，就
是鬼，
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鬼。然后她跟我说有点不同，就不是。
你所想象的跟他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他长什么样呢？
可能红颜色嘛，带角。
那
电影里看。
你怎么认识他呢？就是没错了，是电影里面的呢，说小说里边的《聊斋》里边的，那的中国人一定会提醒大家的，就是说，当我们还不晓得这些事情的实情的时候呢，神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个知道啊，这是圣经的话，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他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啊，对不对？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，那个神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个，我们的知道，我们的印象就这样说好了。一直是正确的，就是说他是永远存在的，他是无所不能的，他是公义的，他是慈爱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都晓得。可是撒旦在我们心里面的形象呢，刚好相反。从你还没信主以前，他已经做了工作了。这撒旦在我们心里面，他完全是给你做了一个，不但是宣传工作，而且跟共产党做的宣传工作不一样，他是一个反宣传，反宣传宣传谁呢？宣传他自己。他把他自己变了另外一个形象，这形象不管是什么，他可以透过历史，透过好莱坞的电影，总之，等到你懂事，你会信主了啊！讲到魔鬼，讲到撒旦，你不是对他没有印象，只是你那个印象呢，全部都是假的，全部都是不正确。比如说红色的，是很可怕的，是吧？来的跟妖怪一样，吓人的，阴森森的。他把这个东西早就放在你心里面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呢，保罗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啊，这个诡计是从很早就已经开始铺路了。因此，当你信主之后，除非啊，你把一切的成见放下来，重新看一看圣经里面撒旦到底怎么回事，这叫魔鬼现形记，要不然呢，你不可能认识他，你的认识他一定把你误导到别的地方去。因为最聪明的敌人呢，他有两个做法，第一个他让你认为这个敌人根本不存在。第二个呢，他误导你，他让你认为的敌人呢，其实根本都不是敌人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这个基督徒啊，对于撒旦这件事情是最容易上当。所以我们就要看啊，我们从圣经里面开始慢慢的分辨撒旦的成分，撒旦到底有哪一些的特色，尤其是他出现的时候的特色。为什么要这样分辨？那你才知道什么时候撒旦来了，对吧？ 你不能把好朋友当仇人，把仇人当好朋友啊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从创世纪第三章，很短，大家都已经不知道念过多少次了。三章一节到五节，你们成都话给我们讲讲。
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：“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”女人对蛇说：“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”蛇对女人说：“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。你们别如神能知道善恶。”
好了，就这么短短的。假如你从来没有读过圣经，我们告诉你说，圣经里这有一个角色，这个角色出来了，哎，他有什么特质？
蛇也是神所造的。
这个蛇他会说人话。
这个蛇喜欢专对女人下手。
哈哈，有点风流是不是？
蛇好像知道上帝跟他们说话。
嘿，蛇知道耶和华跟亚当夏娃的吩咐，人知道的蛇都知道。
蛇喜欢加油添醋。
加油添醋的意思是什么？
利用神的话，自己再加上自己的想法，
对，
然后来模糊。
对对对，那如果用这里的话，还可以用这里面哪几个字来表达呢？
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。
OK。
免得你们死。
嗯。
人没有说不可摸。
我觉得这里面他说，它比其他受造的一切的活物都更狡猾。
哎，这个狡猾什么意思？
对啊，为什么把魔鬼造的怎么比其他的更狡猾？这个问题呢，就我在最近的传福音的时候呢，
嗯，
就受到了质疑。
是。
我也回答不上来。
对。
然后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吧，魔鬼是他造的吧？
对。
是吧？那意思是就是说，他造了人，又造一个比一切活物都狡猾的魔鬼。
嗯嗯嗯，
反问我的意思就是说，那神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对呀、啊，
我说我不知道，我说我真的不知道。
这个问题很值得讨论讨论。这个狡猾大概是什么意思？
狡诈，然后伪装、虚伪，
嗯、
很会骗人，
那这个、
很会欺骗。
它显然不是一个正面的词啊。可是你把它讲到最正面、
嗯、
最正面，你可以说它怎么样？所谓比一切的活物都，就表示它在那件事情上它是。冠军的冠军，他是什么？
是，就是说他比一切的活物都更聪明。
哎，对对对，更有心机，
嗯、更有心机。
嗯，就是说你不可能，你想的办法比他还要好，他总是想的办法呢，是你还没想到的，更攻于心机。
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每一个人几乎就都被他网罗过，都被他。
是肯定
过套。
对，你这样就指出一个很好的问题。他不但是像张扬讲的要找女孩子讲话，更重要的是他不但是比一切的活物都狡猾，而他对一切的活物好像没兴趣。他对什么东西有兴趣啊？他对人有兴趣。对。哦，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晓得的。他对人有兴趣。嗯，你要把这个事情存在心里。在创世纪这里一共有几个角色对人有兴趣啊？当然是神嘛，对吧、
嗯？
你怎么知道神对人有兴趣呢？
创造了，
他创造的东西很多啊。
他说自己的样子造了人。
啊、哦，他对自己的样子造了人，还有呢？
他跟他们说话。
哦，他跟他们说话，哎，这个也很好。你看，我就跟你讲，张扬会的看见那个重要，可是我们常常看不见了。神跟他说话啊，像蛇也只跟人说话，神也只跟人说话，对吧？那还有呢？你怎么知道人重要？
给他造了一个配偶，
张扬究竟还是新婚，他一下就想到那儿去了，对吧？他不但造了一个，还再造了一个，是为那个造的，哎，
嗯，
这有意思了。我不但造你，我还造一个来帮助你的，给你造个配偶。哦，不但亚当是他造的，夏娃也是他的，还有呢，还有，从创造来讲，从创造的手续来讲，
就往他鼻子里吐气。
他给他这个人工急救是吧？你现在是还是跑步跑多了，看到人家急救就这样子，差不多还有呢。除了往鼻子吐气，还怎么样？
他叫人给他的受造物命名，
在创世纪里面命名的两位，哪两位啊？
人和亚当。
神和亚当，神和人，形象样式一样，对不对？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称空神称空气为天。但是神造出来这些东西，亚当，亚当，
我好，
小老弟该你了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件非常非常明显的事情啊。
神造别的都是说好的，但是他造完人说是甚好，非常好。
还有差一点点，还有一件事情，我以为这个读科学的人看成了，他没有怎么造，
他没有说话，
他没有说有就有。
对，
你可以说他是亲手造的，因为他讲耶和华用地上的泥土造人，对不对？人在神的心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。那你觉得撒旦为什么对人有兴趣？神对人有兴趣我们明白，撒旦为什么对人有兴趣呢？他也是只对人说话，你看看。
我想的是因为神派人去修理看守嘛，如果撒旦来他在人这里破坏的话，其他一切的就都会被破坏。
那就顺便问你一个问题，从创世纪看呢，这个人是为了园子造的呢，还是园子是为了人造的？
园子是为了人。
哪里能看得出来园子是为了人造的？显然园子是为了人，是为园子造的嘛？你刚才不自己也说了吗？神叫他修理看守，对吧？
应该是园子是为了人造的，因为是先造的人，后来再造的园子。
这个我从来没想过，神创造天地万物六天。他是园子已经造好了再造亚当呢，还是造了亚当以后才造了个园子？
那按照这个第二章的顺序看上去像是先造的人然后再造的园子。
诸位弟兄姐妹，你们读圣经读这么久，有没有看见这件事情？我从来没看见这件事情。我一直以为园子已经造好了，理所当然嘛，对不对？
先造的园子吧，那个二章那儿不是写吗？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
这得好好看一看了，没看过的事情特有兴趣。第四节他说造天地的来历，对吧？那时候还野地还没有树木，对吧？还没有降雨，有雾气上腾，然后造了一个人。第七节先造人，第八节才立了一个园子嘛。你以前
真的就我发现新大陆。
吴静，你看看，你刚才还跟我说你信主不久，对吧？就是信主太久了，就看不出来了。
好厉害。
在创世纪这个前三章里边，对于这个顺序啊，哈，我没有很清晰的概念。你看哈，那个第一章的那个27节，就是说按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。
对。
但是你就到了那个后面才造出来一个女人。
对。
所以说他这个造男造女，这个女指的是夏娃呢，还是？那肯定是夏娃，但是就这个顺序，对，我有的时候存一些疑问，但是呢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这些话除了神自己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可能知道。当他这样告诉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问题其实答案都藏在里面。比如说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，二章四节他讲，他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。他就是说回头讲刚才已经讲完的东西啊，因为第一章呢实际上是应该到第二章三节才结束的，那这个很重要，对不对？第七日嘛，我们一到七日完了，七日完他马上说我回头告诉你点事情。在当初啊，这些事情的来历呢，里面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我需要告诉你，就是野地呢虽然前面已经讲了事就这样成了，对不对？青草要发生啊什么什么的，但是他告诉你说虽然事是这样成了，但是在当那个时候还没降雨呢，然后他造了人。另外相关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园子，然后把所造的人，那这个词呢是非常重要的词。这是昨天刘弟兄跟我们讲，动词耶和华把所造的人干什么？安置在那里，这中文翻得非常非常的美。英文只是说 put, 把它放在那里，但是实际上中文讲的安置是很对的。所以神跟人的第一个关系，除了把他这个鼻子里吹了口气，然后神就安置在那园子里。这个时候你就晓得了，大概园子是为了人造的。对不对？他不是一把它造出来就说啊修理看守啊，你是人工智能第一号，不是，它安置在那里，然后园中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干什么呢？可以悦人的 眼目，这就是你看见神跟人第二个关系是什么，可以他讨好你，他这个讨好你非常像什么东西啊，张扬张扬，你们第二个娃娃快来了，娃娃来以前，包括你第一个那个小宝娃来以前，你给他预备房间，你干什么？
弄婴儿床，
床上还挂点什么？是不是啊？什么样的灯光？什么样的床单？哎呦，那个叫做什么？取悦他的眼目，取悦他的五官，然后其上的果子干什么？好做食物。什么叫做好做食物？就是不但有营养，而且好吃，而且漂亮。还有呢，让你吃不腻。人加工做的东西都会吃腻的。什么东西最不容易吃腻啊？水果。对不对？树上的果子可好吃了。这个好做食物也是，这是神跟人的关系。你怎么知道神的注意力在人身上？他疼他，可喜欢他了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苹果的香味，你能够想出来吗？如果没有一个红苹果的样子，你想得出来吗？如果没有樱桃，你能够想得出来？你想不出来的。现在美国人开始流行吃亚洲水果啊，什么杨桃啊，百香果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台湾宝贝很多的，这个叫做好做食物。不但好做食物，园当中还有一棵树叫做什么？生命树。那这个我们后来知道，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可以叫你干什么？长远活着。哎，可是本来神造人，他不就是可以长远活着的吗？
嗯，
神造的人会不会死的？不会死啊。那这个长远活着，这时候你怎么答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？园当中又有生命树。他后来说，伸手摘那生命树上的果子，就长远活着。是不是这人犯罪以后，他说恐怕人伸手摘那树上的果子就长远活着，就把他们打发出去了。这长远活着什么意思啊？
长生不老。
本来那个时候的亚当也是长生不老，你看后来他犯罪出来，他不是还不是活了好久吗？
嗯，
那当然长生不老跟长生不死是不太一样的哈，老而不死就最可怜。
那在罪里面长久的活着。
嗯，那起初人没犯罪啊，犯罪才会死嘛，对不对？吃的日子必定死，起初没有啊。
对，但是他如果再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，他就一直在罪里面活着。
哎，这个说的非常对，神不要人在罪里边这样痛苦的长远的还不会死。只是他这个生命树不是说人犯罪了以后他才另外造的，他本来就在园子里面，那时候的人呢本来就不会死。既然人本来就不会死，那你现在又摆一个生命树在那，那就表示这什么？这生命树的永远不死永远活着是什么意思？
与神同在，
那是预表有耶稣基督吗？
所以亚当夏娃不能回到生命树的路，那我们呢？
生命树就是耶稣。
你的意思是说生命树来了是吧？
嗯。
那为什么生命树是耶稣呢？
因为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。
他是生命，但是你把生命跟生命树是不太一样啊。什么是生命树呢？比如我们要讲到撒旦对人的兴趣，对不对？这时候你已经大概看出来了，神不但对人有兴趣，神在人的身上有他很特别的一个心意，虽然那个心意到目前还没有显出来，可是他从他所作所为的一切都已经看出来了。而且呢，明明人那时候是还不会死的，他就已经预备了一个叫做生命树。当你能够摘到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的时候，连你是罪人呐，你也能够长远活着。这个是应许，这是好消息啊。那虽然亚当夏娃不能到生命树那里去，生命树有没有到我们这里来啊？来了嘛。以什么形态来的？那当然是以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形态来嘛。十字架是什么东西做的啊？木头做的。凡是挂在树上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，就是这个东西吧，它代替我们受了咒诅。这个不叫做灵异解经或者什么什么的东西，因为它是明明的是 一加一等于二，这个等于那个，那个等于这个，是一模一样的。生命树来到我们中间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读这个创世纪第二章，你一定要知道这里边有两个非常怎么讲奥秘的事情啊。第一个就是说赐福，赐福有什么特别？右伟，你看到了赐福，你们会不会觉得这句话有点奇怪？
赐福，他对人的赐福就是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
这两个是同一件事情还是两件事情？它是两件事情摆在一起说呢，还是那个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就是福？你明白这意思吗？福是一个另外的事情，还是跟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是同一件事情？
那应该是另外的事情。
哦，另外的事情呢？另外的事情，
他是先赐福给他们，然后才对他们说要怎么样，要怎么样。
你这个人很有先后顺序，你是软件工程师是吧？这里面有个很大的矛盾，什么矛盾呢？你既然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你干嘛赐福给他？这个福到底是什么？福一定是在这个好上加好，
好上加好。
对，那既然都甚好，连神都说好了，你能够给他加什么东西？对不对？
加一个防护的措施。
福呢，就显然是这个东西以外的，是你在这两章这个人这个园子这个人以外的东西叫做福。同样，这个生命树呢，照说我们不需要它，可是偏偏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，所以你说它是预表耶稣基督是没有错的啊，没有人会说你这样说是错的，生命树预表耶稣基督，它绝对是没错的。这个福也是一样，这个福啊，你到下一次，这我没有去查这个字，到下一次什么时候出来的？挪亚出了方舟，他又开始赐福给他们啊，遍满这地，生养众多，所以我们老认为它是两个合在一起，其实不是啊，那个福就是什么？
灭火器？
不是啦，虚心的人有什么啦？
有福
了，有福了，这个福。连在一起有至少三个动词，第一个是赐福，第二个是神给亚伯拉罕讲的世上万国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第三个就是主耶稣讲的虚心的人有福了。那个福的内容是什么？
天国是他们的。
阿们。那个福其实讲的天国，那个生命树其实讲的永远活着，都是跟天国有关系的。他这个话，他说我从起初就言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啊就指明将来的事情，这一点都没错的。但是我们读的时候读得很顺，你就不会去注意到它。你要问说这个福后来怎么了，后来就一直传，起先是赐福，后来是有一个得福的应许，这个应许一直到主耶稣带着门徒上了一座小山头，他就开始宣告了，那是一个天国的共产党宣言了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他指着坐在他脚前这一群的人讲的，那个福就是从开头创世以来所隐藏的福。什么福啊？长远活着，活在哪里的福啊？活在天国里的福。这个是神对人有兴趣，他是带着目的，他是带着他的爱，他要取悦我们，他安置我们，你也可以说他培育我们，他为我们预备了一切好做食物。你吃坏了肚子啊，他还给你个更好的东西，治百病的，生命树还留给你最后的云南白药，对不对？你吃什么都好了。那撒旦为什么对人这么有兴趣呢？有没有比较清楚了？
因为他羡慕嫉妒。
什么叫做羡慕嫉妒？
因为神把永生赐给了人，没有给他。
还有呢？
人有生命树，
他没，对吧？
没有天国。
这个你可以从圣经里面举出真实的经文来吗？支持你这个说法。
将来圣徒是要审判世界吗？上次我们查的这个吗？
对对对，还要审判天使，对吧？
天使。
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并没有交给天使管辖。
嗯。
然后神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他为什么对人这么有兴趣？ 还有一些别的东西，但是我们从找了一个入手点，就钻进去，就慢慢开始，好像这个东西解开了。
他不是想当神吗？
我们知道他想当神的，这个不是这里讲的。今天本来应该去，但是我就不知道有没有时间了。就是说，最和创世纪连在一起的有关于撒旦的经文还有哪一些？就是你要把那几个地方找到，你才能够比较看见一个全盘的图画。这个全盘的图画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呢？就是撒旦到底要干啥？我们现在看见他只对人说话，他对人有兴趣，你也可以说他就是要与神为敌。只是他与神为敌，他是在什么事情上与神为敌呢？越是你要的，我就越要从中作梗。我只要能够让你不能完成你所要做的，我就赢了，明白吧？他是这个思想，死缠烂斗。撒旦当然知道他打不过上帝，可是他在什么事情上还可以跟上帝在那搞，就是在人的身上。那这个人是指着谁呀？
亚当。
还有呢？
还有所有的亚当的后裔。
在查这个圣经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忘记，如果这些东西是对的，那撒旦对于张扬可是有兴趣了。他会想尽一切的办法，让神在你身上要做成的做不成。我们说耶和华是不打盹不睡觉的，对不对？撒旦也是不打盹不睡觉，他就伏在你的门前，他对你可有兴趣了。所以你看，无论是像慧媛这样的姐妹啊，或者像刘弟兄他们这样的家庭，他们会在这个时候比我们都还喜乐。他们一心就是要认识主，要跟随主。一方面来讲，这是神的杰作；另外一方面来讲啊，他们就是撒旦的眼中钉。那当然现在国内的中国教会有很多的说法了啊，比如说你既然是信主是属乎神的，撒旦在你身上就没有势力。这话对不对啊？
不对。
你别说，这东西很能够诱惑人的。还有呢，就是撒旦你不要怕他，他来你奉耶稣的名叫他走就行了。
不是，这个保罗啊大卫也都不是这么做的。
就看见
保罗也说撒旦的差役攻击我什么的。
哎，对对对，这个很好。你看看，我们需要慢慢查下去了，慢慢查下去了。但是我们今天查到这里，首先你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有一位他是对你特别有兴趣的，他整天在那里找机会，他要做的工作就是让神的旨意在你的身上，在你的家庭里面无法完成。他让你在见主的时候有后悔。
他这句话是从哪来的哟？
这个啊，就从这里推理推出来的。因为我们都知道撒旦与上帝作对，这个我们本性里面还知道，但他作对的战场到底是什么？所谓的兵家必争之地是什么？是多加，是张扬，是你，是我，是我们每一个人。这不是圣经的话，这是一个概念，一个推理推出来的概念。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才警醒。那你也可以说，魔鬼如同什么遍地寻腥的狮子，吼叫的狮子，寻找可吞吃的什么
羊，
张扬人。他不找狗狗，他就是找人。他对我们兴趣可大了啊！那对一个人兴趣大，你要是有一群人在一个叫做教会的这种组织里面，那他兴趣更大。你到启示录里面去看啊，教会里面什么有撒旦的座位啊，这个那个。回到这个创世纪第三章这里啊，他对人有兴趣，然后他对人干什么呢？说话。哎，他对人说话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了什么？就是最简单的事情，最被忽略的事情，往往是最重要的，最大的。
人会被言语影响。
或者说撒旦来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他来呢？
经常是以说话的方式，因为自己跟自己说话啥的。
对，你以为是你自己在跟自己说话，其实你里边很多的话都是撒旦的话。那以说话的方式来，可怕不可怕？会不会阴森森呢？ 不会啊，那天天气还不错呢。他这个说话有没有威胁性啊？他有没有一个小尾巴拿了个三叉戟呀、啊？那有没有吓唬吓我啊？没有。
搞不好声音还很好听。
肯定比你的声音还好听。他是非常温柔的一个建议，讲得很好听的。我只让你觉得，哎，不对呀、啊，没错。撒旦来了。这为什么要查这些东西？就是你要知道撒旦来了嘛。但撒旦什么时候才说话？
哎，纳丹的时候。
单独对。
还有呢，远镜头再拉一拉，撒旦什么时候说话？谁先说话？
神仙说话。
神仙说话，不是神仙说话，不是神仙在说话。神不说话呢，他不说话。神一说话呢，怎么样啊？
他就说，
哎，他就说话。他说话的内容是什么？他有没有他自己的内容啊？
没有，他就是把让你对神的话产生了怀疑。
对对对对，怎么知道这个世界的经济在改变呢？我们在美国就很简单了。我在美国住了40几年了，刚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、所有的衣服都是 made in Taiwan， 后来呢？Made in China， 现在呢 ？Made in Vietnam，Made in Indonesia 都来了。撒旦的商标是什么？什么是 Made in Satan？ 什么是撒旦的注册商标？绝对不会错的，请你从这里面找出几个字来。
神启示说，
没错，神启示真说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很简单。你一看见这几个字，你一听见从这个路数来的话，你就知道谁来啦，老朋友来啦。那这个神启示真说还可以被，你能够把它这个东西简化到什么地步？它可以被简化成一个什么东西？你把它简化成一个标点符号是什么？
问号。
对了，创世纪第一章讲到这里，有没有任何的问号？
没有。
没有，都是惊叹号。最大的惊叹号是什么？当然是亚当看到夏娃的那个惊叹号嘛，对吧？第一个问号谁摆进来的？撒旦。女人什么时候失败的？她接受了那个撒旦的问号。所以你没注意到，你去跟人家传福音，这个人很笨啊。平常跟他讲什么事情呢、啊，都讲不通的。一跟他传耶稣，哇，他聪明的，他问的问题你答不出来哦。而且不管他是大学教授啊，是市场上卖馒头的小摊贩啊，他问的问题是一样的啊。还有呢，就是说你答了他一个问题呢，他还有一个问题，你答了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，因为他心中不是有问题，他心中是有什么？他是有问号。
嗯，
而且这个人很有意思，人看他傻乎乎，他什么都信，治百病的偏方他也信，只要是养生的啊，不管他懂不懂啊，他都信，对吧？可是一碰到神，尤其是碰到神的话，他一定干什么？认为怀疑比相信有道理。这就证明了怎么回事啊？他不但是夏娃亚当的子孙，他也是撒旦的子孙。因为他从一生下来心里面就带了一个撒旦的注册商标 Made in Taiwan。 我们再整理一下，神不说话，撒旦不说话。那神什么时候说话呢？神给人任命，神给他一个职分，神为了职分替他造了一个配偶，这两个人成了一个所谓的团队，成了一个小教会，对不对？结婚是什么？结婚就是两三个人奉我的命聚会直到永远。丈夫妻子加上主耶稣嘛，对不对？天天聚会，是不是直到永远？好了好了，主在我们中间，这些东西一安排出来，撒旦马上出来。神讲的话有很清楚的内容，很清楚的方向。撒旦讲的话本身是没有内容的，也没有方向的。他的内容就是叫你怀疑神话语的内容，就这么简单。他让你觉得对于神的话怀疑比相信更有道理。对于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先相信，是不是？外星人可以先相信嘛？一讲到耶和华的话，圣经，人 一定先反对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里面有撒旦的问号，因为它是个问号，所以你答不完的。那问号你没办法把它扯直的，只有十字架能够把它拉直，其他没有办法的。这个叫做撒旦，就是撒旦一出来的时候就哇，好厉害！你别说人家诡计多啊，他一来他说我早就把我的名号报给你们，你们怎么到现在还不知道？你们到现在还把我给你们的建议当成好朋友？好了好了，我们今天差不多，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。大家还有没有什么交通？有关于这个，就这么一小段，它足够让你认识上帝，至少足够让你把你吓醒了。你说，哎呦，原来如此。以后你再也不说我自己问自己了，你就说撒旦在问我，撒旦在跟我讲话。然后我顺着撒旦的想法仔细想下去了，哎，觉得真有道理。所以很多不信主的神学院最喜欢开的课就是什么圣经批判啊，高等批判呢，通通都是什么高等撒旦，如此而已。那我们下次还可以再去看的，需要去找的就是说，的确你可以找出很多的圣经来，但是哪几节的圣经跟这一段特别有关系，能够让我们更知道，你把它贴在一起的话，你就更知道。
撒旦他应该他是灵对吧？他也是灵，那他是借蛇的这个为载体来，
对，
就并不是说现在所有的蛇都是邪恶的。
对这件事情呢，你从历史上绝对可以看得见的，就是说最早的啊，包括中国啊，在陶器的刻文上很早就有蛇，而且可以看见是直立的蛇。还有很重要的呢，就是说你进化论他们会讲说啊，你看这个蛇的身上呢就有这个小脚脚嘛，
在化石的蛇啊，
蛇的骨骼上面有小脚脚，对不对？但那个是进化出来的，你们没看过这东西，蛇真的有脚，你可以去找，网上找都找到的。那你就叫他读圣经了。为什么蛇身上有脚？圣经讲得很清楚啊，他本来是站着的，他被咒诅以后他就爬在地上了。灵借着动物说话，那这个当然圣经里面还有别的例子，像借着驴子说话，像现在主耶稣也可以借着像我这种猪说话，都可以，是不是？我们再问下去的话，你看这时候撒旦堕落了没有？那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创造他就是没讲什么的创造，
没有讲创造创造天使，
灵界的创造，灵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刚才谁讲到说又羡慕又嫉妒，他想要这个自己像神一样，这个话从哪来的？这是有别的圣经讲的话，对不对？你要去把它找出来贴在这里，就是那一些是跟这一段呢一起读是最重要的。这样我们可以对撒旦的来龙去脉，这真的是来龙去脉了，对吧？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看见。